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神同在的饼，神同在的饼，那个饼就是陈设饼。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是新约了，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旧约里面，特别是以色列人他圣所里面的东西呢？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有属灵意义的一件的事情。因为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们都一直在讲，他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这个信耶稣人呢，是一个属灵的祭司。从一个属灵的祭司角度，那我们要去看看他们古代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在圣所里面服侍上帝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人说我们要来服侍上帝，那么怎么服侍法？那可能你有很多不同的看见，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以前在犹太人的时候，是神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怎么样在圣殿里面来服侍我。是，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从圣殿里面呢，他的那些的 furniture， 他那些家具，他的那些所祭祀的这些动作东西，我们可以探讨里面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个属灵的意义可以帮助你跟帮助我看神他的旨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摆这一些的家具，神为什么要让祭司做这一些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陈设饼里面，他为什么要每一个礼拜每一个安息日你要换新的饼呢？哇，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它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因为它的它的那个经节很长所以我没有打在周报上。我们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先念一段圣经，从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5章哈，我们念23到30节，25章出埃及记哈，23到30，这边的多了一个一字哈 ，OK， 好，要准备出埃及记哈，23到30，我们一起来读。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轴，宽一轴，高一轴半。要包上金金，四围先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放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上杠台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那我们再翻开利未记24章，第五到第十节，利未记24章5到10节哈，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一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面，作为祭奠，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好，我们就是这两段哈，这两段的经节，也许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许是在我们 在读经表上面说我今天要读利未记出埃及记，然后很快就读过去了，可能你也不晓得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呢，请你在你的这个周报上面，你有看到三张桌子，那三张桌子呢其实就是各代表了一些的意义。那最左边的那一个呢是比较接近经文里面叙述的桌子的样子，但是它排列的方式有一点需要跟大家一下。那请你注意哦，它这个桌子上面两层，对不对？它的两层呢，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说，在桌子上，桌子上边四周围有一个金牙边。什么叫金牙边呢？金牙边就是crown 就是皇冠，金牙边就是那个皇冠的形状。 OK， 所以金牙边在那个成饼的那个四周围都是一个 crown。 OK， 然后你看它下面有第二层呢，就是它刚刚讲的那个横梁在桌角的横梁当中呢，它那个横梁的这个周边呢也是 crown， 也是放的金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桌子呢有两层的 crown。OK， 那个这个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个图画里面，它摆设的这些像这个里面有这个爵啦，有这个盘子啦，这个东西其实是应该放在最上面，而不是放在下面。那它摆在这个地方，可能只是说它比较好放。但是呢，然后它的饼呢，很显然的，这个饼是无效饼，为什么？因为那个每一块饼他们考据呢是大概是 6.13 公斤啊， 6.13 公斤大概是将近十几磅。那个东西这么重，那么小，所以很显然是无效饼啊。但是他们的考据说可能是有效饼，所以你看到我右边的那个图，你看到没有？看到几个祭司搬那个陈设饼，那个陈设饼是 huge 很大的，那个饼这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加了酵，把它发出来了。OK， 它那个陈设饼真的发好了以后，它有那个规定的，它是按照犹太人的经书犹太人的经书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当时怎么样去做这个陈设饼，那他们那个饼它那个 size， 它那个大小就是这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陈设饼，所以那个陈设饼很重很重。他们呢进去圣所里面要换陈设饼的时候，要八个祭司去换，要八个祭司。所以这八个祭司呢，那天就在圣所里面就把换下来的旧的陈设饼吃掉了。八个人要吃12块这么大的饼，而且你要知道他们通通都要吃掉所以我想他们大概饿了一天才进去吃掉。所以他当时犹太人他真的很小心啊，神怎么规定他们祭司要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然后呢，中间那个人更好玩，因为那个耶和华神规定他说你要这个要放六行，放两排，对不对？然后那个叠在一起是六个饼要叠在一起。那么他们的规定说那个饼不能坏啊，不能够那个，所以他们做了旁边一个夹子把它夹着，就是他免得那个在那个右边那个图放，它是 U 字形的这个饼是上面的，那下面那个可能就被压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犹太人他们很谨慎他做的这个饼烤的这个面两边上跟下面的面要一样，是金黄色的，是要做那种很漂亮的，因为这个是至圣的饼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做了这个架子，让它放上去的时候怎么样，不会压到下面的。然后他们换饼的时候更是很有讲究，他换饼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左边的人右边的人在换饼，对不对？就是最右边那个 picture 那个图片，他在换饼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二三换，就是把旧的拿出来的时候呢，新的就放上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和华说你们要常将饼放在我的桌子上就是连一秒钟都不能够 没有，呵呵，就叫做 continue 常设饼，就是说他的那个祭司要 make sure 一二三，他可能练了好几次哈，就旧的饼拆下来，新的饼放上去的时候，这个分秒不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谨慎到这个地步，因为神说我要常常将那个陈设饼放在那个陈设桌上面，你们不可以有失误。哇，他们真的很斤斤计较这样子很小的动作，这是记在圣所里面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陈设饼的桌子哈，他用皂荚木皂，就是里面是皂荚木的木头。OK， 这个皂荚木其实也有讲究的。为什么讲皂荚木？皂荚木是他在整个以色列那个旷野沙漠当中 ，acacia 这个 wood， 它是最怎么样？最能够抗热的，是再怎么恶劣的环境，它都可以长出来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木头这个性质来看的话，这个木头是非常抗什么？抗环境的哈。所以这个可以表示耶稣基督他在这种生长出于干地，无家型美容，这是耶稣的人性。然后包上金金，就是表示耶稣的神性，因为金子在圣经里面从开始一直都是代表上帝的。所以这个上帝就是金金外表里面是木头，表示耶稣的神人恶性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桌子就代表上帝哦。你看哦，它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大概就是长就是88公分，宽44公分，高只有66公分。哎，弟兄姐妹，66公分在哪里？差不多在这里，不会太高。所以那个桌子不是那种很高的桌子，是不太高，66公分，半公尺多一点。所以这个 furniture 不大，可是你知道吗？它很重啊，它大概数个 talent， 一个 talent 四个 talent 大概有400-500磅，大概200公斤重。弟兄姐妹，再加上那个饼哦，不得了了。那个因为那个是长线的饼，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在摩西五经里面他规定哦，歌侠的子孙哦要抬这个圣物，他连怎么抬啊都有讲究的。如果哪一天云柱火柱离开了，是不是他们就要以色列人就要拔营就走了，对不对？走的时候你在抬这个陈设饼桌子的时候，请问它上面有没有饼？有的，这个饼要一起抬啊，因为这个饼要常常在这个桌子上，不能够撤下来了。你不能说呀，上帝啊，我们要搬家了，饼先撤下来。没有，你要饼要在上面，要顶得好好的。你以为世界上第一家搬运公司好做吗？开玩笑，搬家公司就是这样来的。这个第一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搬家公司，他要很辛苦啊，他搬这些东西，而且是多少200多公斤呢，很重哎，他上面还有饼哎，你不能压坏。所以难怪他们要做成这个样子，你看，因为那些金子、那金金的东西，要在中间那个图片要把它隔好，不能够坏。但是他抬的时候呢，要很小心，他要盖一些布哎，哦，他要盖，先盖蓝色的布，还有他还有很多很细节的规定啦。因为在圣所里面的东西，除了祭司以外，人家不能看的。他全部把它盖起来，然后抬的时候就这样抬，而且是规定就是这个支派的人才能够抬，所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这个桌子代表的意义呢，从圣所里面跟至圣所，当然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呢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陈设饼这个桌子呢代表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就会讲。所以这个 橙色饼的桌子最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两层的金牙边，对不对？上下两层的金牙边，所以呢就是王冠有两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橙色饼的桌子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子， because 他被 crown 两次，他被戴上皇冠两次，所以我们都知道橙色饼桌是代表耶稣。这么重的200多公斤的东西代表耶稣。那好，那我们来看看橙色饼代表什么意思。橙色饼它是又叫做神同在的饼，就是我们今天讲题哈，神同在的饼 The bread of his presence， 或者是叫做 bread of faces， 脸啊faces， 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讲的，我们读到这篇哈，那个经句哈，他说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告诉你，今天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句，它的意思，为什么在讲 faces， 讲脸光的时候，在所有圣所里面的家具当中，只有这个。橙色饼那个意思就是 faces， 就是他的脸。所以你说这个饼就代表谁的脸呢？我们的主的脸。 OK， 而且这个饼还有其他的意义，这个饼就是你跟我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他有十二个，代表十二个支派嘛。当然以色列人会说这十二个支派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但是哪晓得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意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饼啊。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讲，好，我们再慢慢的先看下去。那另外这个 bread of faces 也可以讲说 continual bread， 就是说这个饼呢一直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呢不能够更改的，每个礼拜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他们礼拜安息日就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吗，所以他们从礼拜五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在安息日一进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祭司就进去换个饼。 OK，所以你可以知道哦，不是说前天晚上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换，不是，刚好因为他们是晚上安息日，所以在晚上安息日祭司进去的时候就把那个饼给换了，把旧饼撤下来，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大吃，这就是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那这个面呢表示就是说我的 face 上，这个脸面呢表示说什么，这个神的每个脸都看顾，为什么？因为十二个支派嘛。好像呢，这个脸面其实在原文里面也有意思，就是说对看，哦，这个脸呢就在里面对看，脸面好像就在他的眼前一样。所以你呢，我呢，通通都在上帝的眼前，就是神一直在看顾你的意思。所以如果你问一个问题说，在圣所里面，所有这一些圣所里面的 furniture 这些家具当中，有哪里提到耶和华的脸光在照你？我告诉你，就是在橙色饼这边。当那个面饼哦，跟他的那个桌面上那个金子相贴的时候，那个就是神跟你很贴近，神跟你很接近，神就看顾你每一面。那这个就是橙色饼它的意思，它呢耶和华看顾每一位， all the faces， 所有的脸，所有基督徒的脸，不管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还是血脉相连的以色列族，他的脸光照你，他都是在看顾你， he never 从来没有离弃你。所以就表示说神他都看得见，他都知道，他那么这个每一个面呢，我们刚刚讲过呢，就是一面法的十分之二，就是 6.13 公斤啊，这六公斤一个饼啊，12个公斤，12个就是72公斤啊，哎，很重哎，72公斤的饼8个人吃，一个人要吃多少？我撑坏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那个祭司都是大概是大块头，然后他们大概前面禁食一天，不过他们祭司也有 practice 禁食啦，所以我想也许就 you know 可以啦。所以他们当时也有人说，哎，这当祭司也蛮辛苦的，规定在圣所里面吃，不能出去吃哦，要吃完了。然后呢，然后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哦，弟兄姐妹，所有在圣所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它只有桌子，没有椅子，更不可能去坐在地上啊，所以真的要站着吃。还好它里面有酒，还可以喝一点点酒哈。那但是你知道，不会说老是吃这个饼啊，很口很干嘛哈。但是它有一点那个酒，但是呢，它没有椅子的，所以你要在那边把它吃完。OK， 所以这也是哎，做祭司很辛苦，但是这个吃也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我们待会会来讲。那么我们讲讲这个面怎么做的哈，它6.13公斤，那么它的烤的过程很复杂，因为饼要保持圆形哦，他们说那个是保持 U 字形啊，就像我们啊右边这个图片里面所讲的哈，你要放一整周，而且呢它不能够上面的把下面的压碎，要保持新鲜，不可发霉，不可变坏，所以呢他们以色列有一个特别有一个支派。就是厨房服侍的 ，OK， 他们有一个 secret ingredient， 有一个 secret recipe，OK，、okay? 他们据说了还保存到今天了哈。他们呢烤这个饼可以放一个礼拜不会坏 ，OK， 而且也不会发霉，也不会变坏。然后呢，他们据他们犹太的那个历史上说，他说那个饼旧饼撤下来的时候啊还是热的。他说这是圣所里面一个很了不起的奇迹啦哈，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想说你做好一个饼怎么放在圣殿里面一个礼拜还是热的哈，那哦 I don't know， 但是他们是说这是 miracle 哈，但是祭司要在圣殿里面吃哈。那请你注意，我们再看第四项，他说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个乳香放上去的时候，其实在圣所里面都很香的。那么当我们说陈设饼这个桌子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这个香放上去献给耶和华做火祭的时候，是耶和华所悦纳的祭。那个这个祭香香的，你就会想到原来在雅各书里面讲，他说你的名如同香膏倒出来一样。所以这个香味在圣所你一进去的时候，就代表了谁呢？代表了我们神的名字。 OK， 我们神的名字，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饼，陈设饼跟陈设桌代表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OK， 这是从我们现在里面来看，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了。因为我们今天领圣餐了，我们要知道我们吃这个饼有什么意义哈。第一，陈同在的饼表明以色列人感恩啊 ，Thanksgiving， 感恩是神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者，因为饼是当时就像我们现在哈。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牧师很喜欢吃烧饼油条，喜欢吃饼哈。我是饼国的哈，不是饭国的，我是饼国的哈。那这个饼呢，烤好了以后，那个是很香的，闻到那种香味哦，哇，就想吃哈。那表示说，以色列人，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所需要的呢，上帝要供应你。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第六章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一天所要用的饮食上帝会为你预备的。不要忧虑饮食啊，上帝养了天空的鸟，野地的花草他都已经照顾，他不会忘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 神同在的饼，表明以色列有这个感恩啊，感恩啊，因为上帝他赐福给我们啊，他给我们这些谷物，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吃饼得饱，吃饼得饱。第二，每个安息日常常摆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作为永远的约，就是表示说以色列人常跟神有一个 fellowship。那么那个 fellowship 好的时候，他就是他很悦纳，神很悦纳，因为香香的、香喷喷的可以吃哈，那真的是很感谢主哈。那可能就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啊，那到底是无效饼还是有效饼哈？到底以色列到底神有没有规定是无效饼还是有效饼？那很多人就为这个事情在争吵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规定这个饼是无效饼。那有效饼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诶，有一个例子诶，我们打开看一下利未记23章，就我们刚刚看的利未记23章，这个效饼啊也很有意思哈。你在我们在守犹太人，他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要守无效节，可是你看一直到五旬节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哈。利未记23章我们看第17节 OK，第十七节，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哈，十七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效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是，我们以前啊，或者是讲说现在好了，我们读圣经有读到说有效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对不对？意义上好是不好。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五旬节加效啊，哇，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姐妹，有人请你吃面包，吃无效的面包，你要不要吃？好不好吃？你们现在，我们现在吃的面包，通通都是加效的，对不对？因为没有效的饼很难吃，是不是？我们刚刚领圣餐是无效的还是有效的？无效的，无效饼。我们领圣餐一定是无效饼。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拨开那个饼是无效饼，是在逾越节里面拨开的是无效饼。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加效了。嘿，弟兄姐妹，那么效是什么意思呢？效就是圣灵啊，因为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了，那我们本来淡而无味的无效饼就变成delicious 好吃的有效的饼啊。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讲过一个小小的例子，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啊有一个妇人怎么样，尝了三斗面，加了一点酵就发了起来，有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加酵？那个酵就代表圣灵啊，那是我们的圣灵啊。因为五旬节向下圣灵来了以后，我们的人呢，本来以色列人是很苦的，比如以色列人要守这个守那个，经过旷野那么苦，但是五旬节加效就是给你能力啊。 It's an agent of change， 这是一个改变的 transform 的一个大能要加给你啊。这个加了效好吃的饼啊要给你啊。所以有些人说陈设饼呢是有效的，有些人说陈设饼是无效的，那就看你要吃无效饼还是有效饼。我觉得两个都有它的意义在那边了。但是我相信主耶稣降临以后呢，他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吃有效饼，因为好吃嘛，再加上效本身的意义就是圣灵，就代表了圣灵。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有这种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有效有无效都有它的意义。那么我们常常摆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陈设饼上面，陈设饼桌子的陈设饼呢，它要做永远的约，永远的约 forever covenant。 那么在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以色列人呢？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请大家打开啊，加拉太六章十六节哈，加拉太六章十六节，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关于这些比较 mechanical 哈， 可是呢，待会我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了哈。好。我们从十五节念好了，加拉太书十五节、十六节，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上帝的以色列民。他这边是讲了属灵的以色列。他这边正在讲属灵的以色列人，当然有人解释就是说啊，那就是 physical 的以色列人，但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是在讲一个 spiritual 的以色列人。好，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以色列人，而且是有圣灵的人哈。这有圣灵的人呢，就是属灵的祭司。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属灵的祭司呢？那我们再来讲深一点哈，细面呢，那个是 wheat， 就是其实那个面本身是什么？是 wheat， 是那个麦片啊，麦子啊。那个麦子呢，他们以前那个用那个大筛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筛子啊？我看过那个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好像都是竹编的那个筛，有个筛洞，对不对？他在那边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你比如说你刚刚打下来的谷，他就这样子筛。他那个细面要筛七次，啊，你看你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七次，所以是一个 fine flower， 是一个非常细的那个 flower， 那个筛。然后呢，你烤的时候呢，这过程呢，非常的复杂哈。那好像就是说保罗说的，你要接受那个火的工程的试验，有一种 testing。 但是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更加的成熟。进炉香放上去，耶和华喜悦，是耶和华馨香的火祭。但是你知道吗，当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保罗他在讲说，你在献上活祭的时候，他不是在想外面的那个杀羔羊的地方，不是，因为羔羊只能够在哪里，只能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他所想的献上活祭是在陈设饼上面的献上活祭。在这边讲说，你献上活祭的时候，你要经过筛选，你要经过火的试验，就在讲说我们基督徒要经过的很多的试验跟苦难，很多试验跟苦难，然后你会惊奇的发现，你跟我都是以色列属灵的十二支派。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你这个献给上帝，就做成这个饼，献给上帝，这是保罗所说的活祭。然后你会发现到，虽然有十二块饼呢，但是保罗他说，我们虽多，却是一个饼，都是领受他的身体。我们今天有领圣餐，是从一个饼拨出来。这个饼代表了耶稣基督，这个饼就代表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那个陈设饼，他是生命的粮，分给你跟我。那你就发现到，原来为什么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因为那个祭司是在圣所里面要把它吃完。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属神的祭司，今日的基督徒才可以吃这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体。你知道，讲到这个地方，大卫王，你知道大卫王很可怜耶，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比起来，大卫王他建了会幕，他要建造殿，没有办法建，因为神不让他建。但是他写了很多诗篇跟圣殿很有关系。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大卫可不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大卫可不可以？他是一个君王耶，他可不可以进入圣所？不行啊。 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所以你知道吗？当大卫写了这么多诗篇，他说他要在圣殿里面瞻仰你的荣美，他瞻仰什么啊？他连进圣所都不行啊！他说我要到那边求问上帝，求问耶和华，他要靠谁呢？靠祭司帮他问。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跑进圣所里面，那是律法所不许的，因为他不是祭司。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基督徒，你是祭司，我是祭司，我们可以进圣所，但是现在圣所也不在了。所以这边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大卫王没有办法进圣所，但是你跟我可以了，我们就比他好这么多，真的很不容易耶。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啊。你愿不愿意 sacrifice 做一个活祭呢？你跟我是怎么样子的陈设饼呢？你是否愿意经过那个筛选七次，愿意经过捣碎磨，做好了饼被烤，好像那个火试验你的工程，烤香香喷喷的，现在耶和华陈设桌上面，那是他的脸，他的脸跟你的脸相碰，相对看，他看着你，你也看着他，你也跟他 fellowship。 好像约翰一书一章里面他说、哦、我跟他约 fellowship 面对面 fellowship 面对面的交通团契。神就是这样子，在这个地方神是可以 reachable，神可以被你接近了，因为你现在是属灵的祭司，你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了。你不像大卫王，他只能在外面哀叹，他只能在祭坛、同祭坛，可能在洗濯盆那边晃来晃去，他不能进去。但是你跟我可以进去，你跟我还可以献上活祭，当一个好的陈设饼。Are you a good 陈设饼吗？神同在的饼。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挑战。你愿意你的老我破碎吗？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正在被破碎当中，包括我在内。但是破碎的过程以后，你知道有新的生命，你知道你有个崭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神悦纳你在他面前愿意的摆上，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也走过了这一段的过程。所以你可以从陈设饼的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神人二性，他为你上了十字架，为我上了十字架，他经过破碎，经过了痛苦，你我可能也经过了破碎，经过了痛苦，但是我们都会成为一个馨香的陈设饼。但在陈设饼祭祀完了以后，属灵的祭司就开始吃它。这个吃它表示什么？就表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对，我们看看应用。圣餐我们都在耶稣里面啊。上次跟大家提过哈，就是我们虽多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加在一起才是耶稣，不是，而是古今中外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去的圣徒，包括未来还没有相信主的那些人，统统加在一起叫做一个饼。我们要有这种看见，这个饼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那个饼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领圣餐的都是合一的时候，合一的合一啊，很重要，而且是神很所看重的，他很愿意你我合一啊，他很不愿意我们看见我们分门结党啊，他愿意我们合一，在我们的灵里面合一，因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六章三十五节哈。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可。那生命的粮，其实它原文就生命的饼啊 ，the bread of life， 到我这里来那个道，来道是现在分词啊，也就是一直现在进行式的意思了。就 continually 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所有陈设饼的意思，你一直 continually 在神的面前 face to face to God， 你跟神面对面，一直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你愿不愿意常常的到神的面前来吃他生命的粮，他愿意给你，这是他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一样，这么馨香，这么香，他愿意给你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粮。所以属灵的祭司一直在吃他，就表示说吃下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为什么是 continue 的？每就是常常摆在神面前的陈设饼，一个礼拜一定换一个新的，一定换一个新的。你常常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丰盛，享受他的赐福，享受他的祝福。我们人献上的时候也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待会会提到。所以常常到耶稣基督来吃生命的粮，你就不会再饿了，你就不会再对世界上的事情觉得我没有再多赚100万我很难过，我没有再多做一笔生意我很难过，你就不会再往那个地方想了，而是你在想永远我多领了一个人灵魂得救，我好满足啊，主啊你再多给我一个灵魂。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向就改变了，你知道，你对世界上的事情你就会越来越不会受他的影响，而是你在这个生命跟神面对面的这种相交过程当中，你开始执着于永恒的意义。你救了一个灵魂有永恒的意义，你多赚100万只有现在几十年的意义在，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好，愿神呢在这个地方能够光照我们，浇灌我们。所以我们领圣餐，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饼就是你自己，耶稣基督他拨开以后，那个饼里面包括了你，包括了我，包括你的献祭，包括了你自己。我们把它吃下去了，表示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好，第二，圣洁的祭司思想在圣殿里面服侍。好，这个是我今天整个讲道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件意思。因为你是一个圣洁的祭司，你要常常思想你在圣殿里面服侍。现在圣殿已经不在了，现在圣殿被一个清真寺占领了，但是在他所有以色列人他的那个以前的历史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圣殿里面祭司应该怎么样祭祀服侍上帝的这个点点滴滴，你我现在是属灵的祭司，要思想。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彼得前书2:5，好不好？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好，我在这边有一个地方要讲一下哈，灵宫是什么意思？我们英文讲 spiritual house，但是那个 house 本身的希腊文可以翻译成圣殿，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呢，神是活石嘛，主是活石嘛，你到他的面前以后，你也变成活石。那为什么变成活呢？ You are lively 的 stone， 你这个活的石头呢要被建造成为一个 spiritual house。Spiritual house 就是你的灵的圣殿，请问灵的圣殿在哪里？就在你的身上，就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讲说这个叫做内殿啊。圣洁的祭司，你要思想在你的内殿里面，你是不是在做祭祀的事情？你是不是常常在内里面心思意念当中，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跑到他的面前来与他亲近， 常常在他面前吃他生命的粮。所以我的操练是这样操练，弟兄姐妹请注意啊，这个陈设饼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我的内殿在我的里面，神也把这个 picture 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家具他都已经造出来了，很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见，很感恩。这个时候你属灵的圣殿就在你自己里面，因为保罗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你们同被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面，怎么样让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被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愿不愿意建造你的陈设饼、你的金香炉、你的那个七个金灯台在你的圣殿里面，还有一个约柜。那这个东西就是说让你来思想，因为每一个 piece of furniture 都是代表主耶稣啦，说真的其实都是主耶稣。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思想的过程当中，你来做一个属灵的祭司，你每一个礼拜换饼，好像我重新献上活祭一样，每个礼拜或每一天金香炉就是祷告啊、敬拜啊、赞美啊，对不对？然后在七个金灯台就是每一天受到圣灵的光照啊，是不是？你愿意在这个圣所当中当一个属灵的祭司？我在思想我在圣所里面要做的事情，又好像大祭司进到约柜面前，在他施恩宝座面前求他的怜悯。当然你最前面就是常常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常常被耶稣基督的道洗干净。这个你在圣所的这个六个 furniture 六个这个物件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属灵的意义。常常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是铜祭坛，洗桌盆就是用耶稣基督的道常常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陈设饼献上活祭，我愿意献上我自己，我愿意感谢感恩。然后呢，到金香炉就是常常祷告，常常的献上祷告、敬拜、赞美，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到神的慈恩宝座面前求他的怜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祭司，一个属灵的祭司常常在思想的一件事情。第三，内殿。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刚刚跟大家讲了，以色列王大卫，他没有权利进到圣所里面。他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说我要瞻仰他的荣美，我要求问。他所见到的有限，他能够求问的要经过祭司的代求。但是他写下这个很美的诗篇，你跟我现在有机会啊，常常在我们内殿里面思想，因为现在神的殿就在你的里面，神的殿就在你的里面，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称职的祭司呢？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祭司是怎么样斤斤计较神的话，神的话是这样规定，他连搬运陈设饼都要很小心。我们是不是在神的事上面摆上我们那一份心思意念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像陈设饼一样有常常感恩呢？陈设饼本来是一个感恩。最后我们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三章十七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我们把它化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感恩哈。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好，弟兄姐妹一起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 感谢父神。我们再读一次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这一句话就是在讲陈设饼桌意义最好的写照。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要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指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饼。感谢父神，感恩本来就是陈设饼的意义。所以我很感谢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就是在讲陈设饼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讲完陈设饼的意义以后，常常在你的思想当中，你做一个称职的属灵的祭司，常常在殿里面你的灵工当中，做圣洁的祭司，要来祭祀我们的神，将圣所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圣所当中服侍主的时候，思想里面其中的属灵意义，特别是在我们陈设饼陈设桌上面，是耶稣基督的名，是耶稣基督的名，我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说话或行事，借着他感谢父神。感谢的时候，就更愿意将我们自己奉献，当作活祭献给耶和华。姐妹，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敬畏你。陈设饼上面两排的金牙边金冠，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馨香的陈设饼，就是你的名如香膏倒出来一样。主啊，我们闻着这香喷喷的饼，在你这个陈设桌上面，我们仰望，我们敬畏，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想保罗所说的献上活祭。是的，主，我们就是那陈设饼。这个陈设饼也包括了主的圣餐的饼，原来我们都是合一的。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们的父神。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明白了，我们也操练，常常在灵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灵宫、灵的圣殿当中，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